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3月10号到3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休斯顿中国城集会声援7000万3退大潮，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三退人数达到7000万之际，休斯顿退党服务中心3月6号在当地中国城举行集会游行，声援历史性的7000万3退大潮，呼吁更多的中国人加入这一精神觉醒的行列。法轮功学员参加华府圣太岁课节游行，2010年3月14号一年一度的圣太岁课节游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法轮功团队今年是第7年获邀参加华府的圣太岁课日游行，以腰鼓队和舞龙为主的法轮功队伍受到了沿街观众的热情欢迎，法轮大法好的音乐在宪法大道的上空回荡。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人生感悟，专业舞蹈演员战神韵是伟大的制作。2010年3月14日，美国神韵艺术团结束了在法兰克福的第3场表演，挥师瑞士洛桑，这是在法兰克福的最后一场表演，观众们热烈的鼓掌，希望用掌声表达自己的心声，大幕关上又拉开，直到第4次演员们才完成谢幕仪式。专业舞蹈演员战神韵是伟大的制作。来自美国的专业舞蹈演员 Travis Messman 先生高度赞誉神韵舞蹈艺术家们，钦佩他们的技术技巧精湛高超，素质出众，艺术水平非同凡响。 Messman 先生学的专业是芭蕾舞和现代舞，从事舞蹈艺术已经15年了，观赏了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他表示最喜欢那个与众不同的打虎的舞蹈，因为那个演员的表演很别致。通过这台晚会，他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的东西，比如对身法的运用。麦斯曼先生认为，中国舞所要表现的故事非常清晰，作为西方人完全可以理解。演员们的肢体动作能够表达所要表达的，演员们所要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他表示如果有机会很想尝试中国古典舞。神韵的表演深深打动了 Messman 先生，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制作，演员人数众多，天幕非常明亮生动，色彩鲜明，光芒四射。华人钢琴师舞蹈动作轻盈，足见功底。钢琴家严女士3年来每年都来看神韵，她对神韵演出赞叹不已。太好了，她笑着说，从各方面来说，我觉得舞蹈的基本功太好了。比方说武松打虎的节目，她跳得可轻了，真轻，这个轻太不容易了，像在台上这样轻太不容易了，他们古典的舞蹈基本功真是太好了。严女士曾担任国内某大城市歌剧院的钢琴师，说起神韵演出的钢琴的伴奏，严女士十分感慨，她弹得真好，没有一点杂念，非常的纯，音色非常的美，很柔和，而且与歌唱家配合得很好，根本没有喧宾夺主。 音乐和艺术是我们的文化，演出真是太棒了，是应该发扬光大的。对于神韵舞蹈的色彩和服装，严女士说，太好了，太美了，我已经看了好几次了，每一次看了都是不同的，我感到很震撼。比方说鼓，每一次演出的鼓都是两样的，这次是小鼓，上次看到的是大鼓，都很震撼的。
狐女不敢危害善人，作者陆贞。清代御史汪香荃对纪晓岚讲了一件真实的事，纪晓岚把它记述了下来。具体内容是，有一个卖布的商人，人们都叫他韩老板。韩老板被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迷住了，她是个狐狸精，变成了人形。韩老板不知道，继续与她亲密。天长日久，韩老板渐渐羸弱起来。后来韩老板的一位朋友替他求得了符篆，贴在房屋的暗处，用来合禁狐女。那狐女暂时离开，几天后又回来了。他并不怕那符篆，但是有一天夜晚，他与韩老板共寝时，忽而披衣坐起，说，你在想什么特异的念头吗？为什么我觉得有刚堂之气，咄咄逼人，刺得我不能安宁呢？你给我老实交代。韩老板说，我并没有想什么念头，我刚才只是在想，邻居的吴先生迫于负债，把他的儿子卖为歌童，会受到坏人污秽凌辱，我不忍心见到读书人的后代沦为下贱，便想筹措40两银子将他赎回来，因此才辗转未眠。那个狐女听完韩老板的话后，急忙推开枕头说，你有这样的念头就是善人，害善人会受大处罚，怪不得我刚才觉得有一股刚坚的堂堂正气，刺得我惴惴不安呢，我不敢危害你，请从此别。于是他与韩某接了一个长吻，在长吻的过程中，向韩老板的口中吸了好一会儿气，就挥手别去。韩某从此感觉自己的元气得到恢复，又像早先那样健壮了。正是善人自有神灵佑，阳刚正气鬼妖愁，远离淫邪走正道，健康平安乐长久。是句阅微草堂笔记。
文明心见，以史为鉴，毁谤如来活现地狱。作者史鉴。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他在印度求法取经的时候，发现给孤独园寺院外有三个深不见底的坑洞，在大雨倾盆的时候，水沟水池里都涨满了水，唯独深坑里流不住水。他询问当地人，才得知传说中有三个害佛毁佛的恶人，在活的时候就掉到无间地狱里去了。善遮婆罗门女就是恶人之一，释迦牟尼当年传他通过修炼所证悟到的戒定慧佛理时，由于他传的是正法，愿意围绕他听他讲法的善男信女也就越来越多。相反，婆罗门教虽然根深蒂固，在印度势力很大，但由于他已经彻底败坏，愿意信他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善遮婆罗门女远远地看见大众围着释迦牟尼听法，非常虔诚恭敬，她不思敬佛向善，反而起了妒忌之心，自言自语道，我偏要在今天羞辱羞辱释迦牟尼，败坏他的好名誉，好让我婆罗门教唯我独尊。他就怀里系着一个木饭碗，倒给孤独园来，在大众当中高声宣扬，这个讲法的人跟我私通，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释迦牟尼的种。在战遮婆罗门女谎言的极力蛊惑下，那些心里缺乏正信的人没有不相信的，他们没心思听法了，有的交头接耳，有的摇头叹息，有的随声附和，有的起身离开。然而那些正信坚固的人知道这全是毁谤，继续听如来讲法， 天神为了解除大众对正法的怀疑，就变成白老鼠，将细饭碗的绳子咬断，绳子砰的一声断掉了，声音之大震惊四座。随即木饭碗从站着婆罗门女身上掉下来，真相大白，大众这才恍然大悟，喜不自胜。一人站起来捡起木饭碗，解站着婆罗门女看，笑问：这就是你的孩子吗？这时大地忽然裂开口子，站着婆罗门女整个人陷了进去，坠入无间地狱。在无间地狱里，偿还罪业的痛苦永无间隙，永无终止，罪人在毁灭中永无转生之日。一般罪人在死后才下地狱，但是害佛毁佛的恶人，因为他的罪太重，随着他张口一骂、举手一打的同时，他的元神就已经掉下了地狱，而且是无间地狱。虽然这不一定表现在我们这个表面空间，但有功能的修炼人、有功能的和尚用天目都切切实实看到了他的可怕下场。在人类道德败坏的时候，一定会有神佛下世渡人，挽救众生。在神佛传正法时，也一定会遇到败坏了的恶势力的阻挠和毁谤。然而邪不压正是天理，打击善良的最终只能自食恶果。中共迫害法轮功不也是如此吗？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国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之道。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广受欢迎，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这么好的功法，中共邪党和江某流氓出于妒忌，却非要除之而后快。为了抹黑法轮功，他们动用一切宣传机器，铺天盖地给法轮功造谣，倾尽一国之力，极尽暴力谎言之能事。然而恶人始料未及的是，他们不但没能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法轮功在全世界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至今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3000多项，转法轮成为世界上流行最广的书籍之一。中共精心炮制的谎言自以为天衣无缝，到头来破绽百出，在法轮功学员的揭露下，一个个被戳穿了，真可谓人算不如天算。善恶有报，天日昭昭。贵州省平塘县一块奇石上惊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7000万大陆百姓用化名退出了中共各种组织。中共表面上苟延残喘，其实江某的蛤蟆元神和中共的赤龙邪灵早就被打入无间地狱了。在歼灭中共之际，诚心祝愿所有曾被中共邪恶谎言毒害了的人，不管在无知中作没作恶，都能认清中共，都能明善弃恶，犯过错的都能抓紧时间将功补过，被恶魔迷惑的都能被大法真相慈悲救度。
修炼者感悟，天真如镜。作者吴瑶。通常小孩子惹人喜欢，是因为他们天真纯洁，没有复杂的思想，不带任何观念，他们哭得简单，笑得无邪。当我匆匆走过青春，远远地忘记童年时，突然有一天发现生活中还有这样一群与众不同的小精灵们。最初注意到他们是在公车上，一个小小宝贝被大人抱在怀里，懵懵懂懂地望着四周，我甚至看不出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小宝贝的眼睛掠过人群，停留在我脸上，然后目光移到我头上的方向，一扎不扎出神的看，看一会儿回过神来就对我笑，笑得那么开心，
笑得手足舞蹈，然后又愣愣地看着我，看一会儿还是笑。那时我也发自内心地对他微笑，压抑的心情就在我们的互动中得到释怀。类似的情况碰到过好多次，这些素未相识的小宝贝总是善意地表示他们的好感。也许当我们这些信仰真善人的修炼人蒙冤于世间时，当人们听信了谎言心怀恶念时，只有这些小宝贝依然保持着生命天然的本色。据说六岁以下的小孩天目是开着的，能看到另外空间。记得以前听老人说，小孩子经常在夜晚莫名其妙地被吓哭，因为他能看到害怕的东西，而大人们却看不见。这时如果大人拿出菜刀对着空中胡乱砍一气，就能吓走那些不好的东西，小孩就不哭了。今天几位修炼的朋友坐在一起谈体会，一位同修带着他五岁的女儿，小女孩极爱笑，活泼开朗，她就坐在我前面的椅子上。开始大家谈话的气氛很祥和，小女孩乖乖地坐着，扬起小脑袋轻声对我说，咋这美呀？我没听清，以为她自己坐着没有玩的东西是说没意思呢。她又说一遍，咋这美呀？旁边她妈妈解释说，她就喜欢练功人在一起的环境，她觉得好。是啊，那是一个充满善念的场。我一边听别人说话，一边静静地思索。这时小女孩回过头来端详我，笑笑地说，我看你真好看，哈哈，小姑娘真有趣。其实我自以为并非美女呀，也许是相由心生吧。再后来当我觉得谈话应该有所改变，很情绪化地提出我的观点时，小女孩也离开了座位，跑到别人那里。她在我的场里明显地感到不安。此时在座的同修们也被触动了各自的人心，屋里的空气暗潮汹涌，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大，都忘记了修炼人应该向内找。此时的小姑娘也变得烦躁起来，她不停地从一个人那跑到另一个人那，跑来跑去，发觉在哪儿待着都不舒服了，便央着妈妈回家。妈妈不答应，小姑娘不领情地闹起来。到了下午六点钟，我们坐下来发正念时，小姑娘又恢复了乖巧和平静，她喜喜地看着我们，一声不出。当大部分人都从地掌变莲花掌时，她特意跑来轻轻地碰我一下，小声说，莲花掌。我睁眼的一刹那，她已经跑到另一位阿姨那，同样地碰碰她的手说，变莲花掌啦。好可爱的小女孩。作为修炼人，争论互不相让时，就是人心暴露的时候。如能静下心来找自己的不足，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此时坐在电脑前，想想下午发生的一幕，意识到许多不该再拖延的执着，这正是纯清自己融入整体的难得机缘。脑中又一次浮现出小女孩灵动的身影，感谢小姑娘纯美如花，天真如镜。诗歌原地过关莫绕行，作者万古人。做事要堂正，过关莫绕行，依法修心性，屈指满身轻，难来找漏洞，坎坷路铺平，烦扰名作怪，矛盾神不灵，麻木慈悲小，懈怠缘思情，常人日三省，修者靠悟成，执念周为镜，尊师念自清，内境升华快，外界总光明。踏青，作者子清。一入青山里，尘念去无踪，更妙何处有，向上心净空。高山无名花，一世清空若星辰，遥知香雪细细闻。 能与云峰共天宇，不染凡间半点尘。配合，作者永如玉。同修贵相知，配合互支持，相交淡如水，缘惜施恩慈，修行多帮助，心口一个直，有错只当面，切莫背后吃，何处生矛盾，法理化顽思，过关如自省，归凡落风池。青年弟子自勉，作者广宇。清净自在大法路，修心断欲有神助，终身大事师已定，不在儿女情长处。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世人觉醒，恶井弄拙成巧，百姓感恩大法。作者唐山人。这是发生在河北省的唐山市。年前，一个朋友去小山附近想选购一辆电动车，正当他用心挑选之际，发现后面两个男子紧跟不舍。他一回头，那两个人立即装作在看车子，他往前走，那两个人也尾随其后。这位朋友他的本职是做保安工作的，当即警觉，就故意掏出弹簧刀亮了亮，那两个人见势不妙，就一溜烟跑了。这个时候店主人走过来跟这位朋友说，这也就是你了，要是别人又让他们抢了。随后店主人对朋友说了这样一件事情，他说，想买电动车的人一般都装着钱来，所以这伙人经常在这儿抢钱，警察不管，老百姓怕报复也不敢吱声，谁知道他们什么背景呢？前几天一个人想买电动车，在这看了一圈，刚出门口，那两个人上来就明抢，这个人一反抗就挨打，两个打一个，眼看不行了，这个人就大喊救命。现在世态炎凉啊，周围没一个人管。这个人可能是听说过晨念法轮大法好，能够遇难成祥，于是便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刚喊了三声，从周围窜上来几个警察，那两个抢钱的一看警察来了，撤腿就跑。警察抓住这个挨打的人问，你是练法轮功的？这个人说不是。警察再三的盘问，发觉他真的不是，洋洋的说，看来是我们把你救了，你得谢谢我们。那个人说，我喊救命你们都不来，我喊大法好你们来了，我谢大法也不谢你们。听了这个真实发生在身边的故事，真是感慨万千，这什么世道啊。老百姓的纳税钱养着这帮警察不干人事，专抓好人不抓坏人，难怪天要灭中共呢。不过通过这件事情又证明了一个事实，晨念法轮大法好，危难来时命能保。朋友们记着吧。
一个司机的故事，作者大法弟子。杨军是一个年轻司机，由于接受了法轮大法弟子的善言相劝，明白了法轮大法十年受迫害的真相，勇敢地退出邪党，并在自己的身上带上护身符，车上挂着大法护身符。几年来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是关关闯过，平安万里行，人称保险司机。有一次他出长途车，天已经黑了，四野没有村庄，看不见灯光，这时车已行驶在一片无边无际的荒野里，只有天上的星星看着他的车在奔驰着。由于远途行驶，他出车加的油已经不多，他想前边有一村落该多好啊，求他们给解决点燃料好继续赶路。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方向盘的指示表在告急，油箱已经没油了。这时他想只有大法师父能够救助，于是他一边行车一边放开嗓门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没停顿，一遍又一遍喊个不停。这时他感到四野只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回荡着。当他踩动油门，觉得油路畅通，丝毫没有缺油的感觉。就这样，他又加速行驶十多里路，出现了一片灯光，一看是个加油站，于是加足了油，又继续上路，顺利完成了这次出车的任务。此后他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广传世人，使很多人相信了九字吉言，救度了世人。
大法神奇，看神韵，罗锅不见了。作者竹青。2010年3月9日，纽约法拉盛街上，法轮功学员依然每天坚持向世人劝三退，忙个不停。当记者刚走到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面前，就听到他们的对话，觉得有必要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于阿姨，你还记得有一个弯腰走路的一个老人吗？周阿姨，记得啊，他不是腿关节也不好使那个吗？玉阿姨，几天前我看到他还摸了一下他的背呢，他说罗锅没有了，开心的哭了。周阿姨，哦，是啊，他变了一个人样了。玉阿姨，知道吗，从去年他第一次看神韵，身体就开始好了哦，原来的腿关节痛好了。他说他看到演迫害一家人的那出戏时，他哭着看完的，原来这些都是真的，正在看戏呢，一道金光直至他的胸部打来，他说好舒服。这个大爷姓张，给我说的时候好开心哦，今年张大爷又看神韵了，他罗锅不见了，太神奇了。周阿姨，是呀，我看到他不再弯腰驼背了，直起来了，真的直起来了，好几天没见到他了。每天张大爷都要看大纪元报，他是大纪元忠实的读者。季阿姨，他见人就讲神韵多好看啊，太了不起了，太好看了，要有记者报道就好了，好多人都能受益，一道金光就这样把他的罗锅给治好了，你说神不神啊，太神奇了。写到这里，我想到近日大纪元转载的一篇文章，主图法国一圣母玛利亚画像会流泪。一幅画为何会流泪？这不就是在告诉人们真神就在世间，迷在世上的人啊，快快醒来吧，神在等待你们呢，神迹的出现是在警醒人们呢。一场神韵演出就能使罗锅直起腰来，当然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神在世间救人啊，快看神韵吧，快找神韵吧，神已经在世间传福音。
是啊，怎能不神呢？作者王浩天。看到同修写的怎能不神呢这篇交流文章，清新风趣的结尾当中，道出了修炼者看待问题的与众不同与超俗。这让我想起在上一次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当中遇到的一件事情。那一天是美展的最后一天，同修很早就到市中心最大最繁忙的超市附近派发美展邀请。一个连麦的老太太接过邀请，看了看上面的画，说这真是很漂亮，我平常就很喜欢欣赏艺术，看看那个拉提琴的天使和那个抱着书入睡的东方女孩在一起真是美，可是我现在感觉身体不好，我得到7号医院去做检查，估计今天是没时间了，下次吧。同修一听，想到既 今天是美奖的最后一天，如果错过了，那下次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同修微笑地说，您说的七号医院离我们化展的地方在同一条路上，您去医院正好从我们展厅经过，今天是美展的最后一天，所以我真的希望您不要错过，因为这些画都是由法轮功学员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要制止邪恶的共产主义对信仰真善忍的迫害，画作意境高远，纯净纯美，这些创作的灵感来自对神的尊敬，对天国世界的赞美，对我们生命的关爱。我相信在您看过这些纯善纯美的画作后，一定会对您的身体有帮助。老太太听着同修的介绍，觉得也是，看画展也就是十几分钟，不会耽误自己什么，何况免费的画展平常又很难遇到，于是沿路步入了展厅。老太太看完这些画后，激动地对展厅的工作人员说，这些画真是美，我刚一进来听着优美的背景音乐，身体一下就放松了，真是舒服，甚至我觉得都已经没有去医院检查身体的必要了，感觉真是舒服，我都不想离开了，从这些画里我看到了真正的自己，真是神奇，好像什么时候曾经见过，明白了人为什么会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原来就是为了等待真理，只有见证后我才能回去。说着老妇人指了指另一幅位置图，非常郑重地说着刚刚她自己的感触。是啊，怎能不神呢？一旦人们知道了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为了等待真理而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那一善念产生的瞬间就会超出常理，为人们带去意想不到的福分。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作者心莲。已有较长时间没回原籍了，我们一家三口决定回去看看。我们回到了原籍，自然是先到大姐家，再到二姐家。第一天，大姐家请客，参加者有大姐一家、二姐一家和我们一家，约十七八个人。二姐的孙女欢笑也来了，但是就是精神不起来，脸蜡黄的，显得很疲惫。据二姐说，孙女病了，发烧、咳嗽，不想吃饭，吃什么吐什么，喝水也不行，在医院打点滴，七天一个疗程，已经第十三天了，也不管用，看来还得继续打。第二天，二姐家请客，欢笑依然是那样，病情不见好转。饭后，我回到了二姐家，二姐给我打开电视，自己就去忙了。我和欢笑一人坐一个沙发，虽然开着电视，却也无心观看。看着孩子坐卧不安的难受样子，真可怜。于是我说，欢笑，舅爷爷能看好你的病。欢笑把脸转向我，有气无力地问，真的吗？我说真的。他问我怎么看，我让他拿来一张纸和笔。我问欢笑几岁了，上几年级，他告诉我九岁了，上三年级。我又问，你在学校是不是经常组词造句，填写同义词反义词？他说是。我说如果你能答对我出的题，你的病就好。他说你出题吧。我在纸上写了一个真字，让他在下面写出反义词来，他立即写出一个假字。我又写了一个善字，他马上写出一个恶字。我写出第三个字忍，他想了一会儿，用手去摸头，我知道他遇到了难题，就引导着他去想，但还是想不出来。于是我说，某某党喜欢战天斗地，喜欢争斗，你看这个斗行不行？他想了想说行。我让他写出来，写完后我问他，上面一行真善人和下面一行假恶斗，谁好谁坏？他回答， 上面的好，下面的坏。于是我让他在上面写个好字，在下面写个坏字，然后我告诉他下面四个字不好，就把它划掉吧。他照办了，再让他把上面四个字连起来念，默念就行。念的时候查数，念一遍查一下手指头，念上100遍，你的病就好了，试试吧。天真的孩子一边默念着真善人好，一边数着手指头。我仔细地观察着孩子的变化，大约念了20几遍的时候，我看到孩子的脸色开始变得红润起来，然后他抬起头看看我，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高兴地对我说，六爷爷还真管用嘞。我对他点点头说，继续念吧。过了一会儿，大概也就3分钟，孩子已经完全像个健康的孩子一样，开始给我提出一些问题。六爷爷，这办法这么灵，是谁教你的？我告诉他是我的老师。他问，你的老师是谁？我告诉了他，他又问我，你的老师怎么那么厉害？是多大的官？他管谁？我问他，你看过西游记不？他回答说看过。我问，在西游记中谁厉害？他回答孙悟空厉害。我又问，比孙悟空厉害的是谁？他回答如来佛。于是我告诉他，我的老师是管如来佛的。他的兴趣完全被提上来了，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天真的渴求我，舅爷爷，我也想见见你的老师行吗？我能见到他吗？我回答，现在不行，我的老师很忙，他有1亿的徒弟需要他照顾，还有许多许多事情要做，他现在正在美国做传法救人，因为我怕他不懂渡人的含义，就说成是传法救人的事情。这个法的名字叫做法轮大法，真善人就是法轮大法的特性。他问，你的老师什么时候来中国？我还是想见他。我告诉他快了，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有的国家学校还专设这门课程，唯独中国某某党不让学。他说某某党真坏，我找他去。我说某某党干了许多坏事，很快天就要惩罚他了，在惩罚他的时候，凡是加入过他的组织的人都要受牵连，所以你应该退出那个少先队组织，你自己起一个名字也行，用小名也行，我给你退了。他拿起笔写下了他的小名。我嘱咐他以后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就不会得病了，学习成绩还能得第一。他郑重地点点头，舅爷爷我记住了。欢笑的问题问完了，故事也似乎结束了。这时他告诉我他饿了，想吃东西，问我行不，我说那就吃一点吧。他找出一包蛋糕，我让他拿出一个掰开先吃一半，因为14天没有吃东西了，并且让他细嚼慢咽，吃完他说还想吃，就又吃了剩下的那一半，感觉不过瘾就又吃了2个。我告诉他不能再吃了，等晚上吃饭时再吃吧。结果到吃晚饭时，酸笑已经完全正常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